我们今天早上乘更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是记载耶稣受了约翰的洗礼，天上圣灵降临印证，父神在天上印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要来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神所喜悦，他没有任何罪，他可以来代替我们，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但是很稀奇的是，好像在他要出来传道以前，必须要经过一道手续。什么手续呢？就是要经过考验。就假如耶稣在传道的过程的里面经不起魔鬼的引诱，那么不是一件很那个吗？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一思想到这里的时候，说今天我们人的看法是，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能说则善道，而且也能干，反应快，哇，就马上抓他来做事了，也没有试验过，对不对？是不是？而且其实真的应该要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连我们的主他要出来传道以前都要经过很严格的试炼。而这个试炼是谁来试炼？试炼他，谁来试探他呢？是要圣灵要交在魔鬼的手中来试炼试探。而这个试探的重点，我从前不是很了解，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我慢慢越来越有一种体会是不太一样。我觉得试探什么呢？就是试探耶稣的人性。人性里面很多的欲望是吗？肚子饿了要不要吃？有错吗？肚子饿了要吃东西，这个欲望错吗？但是等到有一天，当我们要满足我们的欲望，因为那个欲望也是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真的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让我们可以繁衍子孙，让我们可以跟朋友相处，让我们可以面对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些欲望七情六欲都是上帝造我们人是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在我们人性的欲望的里面被魔鬼来试探。那么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欲望也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用，正当的用，那才是真正的七情六欲嘛。等到有一天我们的欲望怎么样呢？我们的欲望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用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变成邪情私欲。那么什么叫邪情私欲呢？就是用歪了就叫邪嘛。为只是为自己怎么样，就是私欲嘛。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人美好的七情六欲会变成邪情私欲呢？就是经不起魔鬼的引诱。我们按照神的心意，什么时候吃要吃什么，圣经都有规定的，怎么样吃都有规定的。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吃一点都不错嘛。假如我们不按照神口里所出的话，我们在里面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我们这个欲望又是被魔鬼挑起来跟我们讲你要怎么样。其实神明明讲嘛，你们要殷勤的工作，你们就得吃，有没有？现在魔鬼怎么样？不是哦，你叫石头变食物哦，这个就变成说，所以耶稣很清楚，我有欲望，我吃饭一点都不犯罪。但是我满足我的欲望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人也不可能不吃饭，但是吃饭不是最重要的食物，不是最重要的食物，也不是最重要的事。还有一样事情比吃饭满足我的食欲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在耶稣的心里面，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面对魔鬼的引诱呢？他是抓住重要的，怎么样呢？放下次要的。我们今天人为什么会落在魔鬼的引诱里面呢？就是我们放下最重要的，我们看中那个次要的，我们就上当。刚才大妈在讲说，魔鬼用什么来诱惑耶稣？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的话。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多行事为人不是要刻意的证明我们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上了魔鬼当吗？我们是什么根本不需要证明啊！今天我们证明的可能是一种假象，人家以为这个人很谦卑，或者走路讲话轻声轻细，走路不踩到蚂蚁，是吧？真的吗？这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吗？ 有的说我们为了要去证明我们是什么，就按照别人的意思去做，来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耶稣的人说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因为我是不是神的儿子，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我才是神的儿子，我根本就是。在我信耶稣过程里面，我悔改以后，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刚刚开始信徒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听说王某人信了耶稣，我一犯错他说王某人一站起来，我听说你信耶稣了，你也是信耶稣的。我说是，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我配做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爱我，我真的相信接受他，他就说我是。今天我做不好，今天你说我的这件事情，我承认，我早就跟耶稣承认了，耶稣赦免我过去现在将来可能犯的罪，主都应许我一定赦免我，对不对？我知道我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做了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越信主我会做得越好，我越信主我会越来越像我的神。再听听，嗯，这样我说是。同样嘛，今天我不是好学生，你只要像耶稣一样耐心的教我，我有可能变成很好的学生呢，不是这样吗？这才是正道嘛！什么你以我今天我还没有死呢，你就盖棺论定吗？啊，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证，我们不需要刻意做什么，按照别人的想法去做来证明我是什么。但今天我们很可怜的，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为什么穿衣服这样穿？因为大家都这样穿，觉得这样穿时髦。我不这样穿的就不是个时髦的人，所以我要证明我是个时髦的人，所以我非要穿这样的衣服，是这样的吗？你是一个跟随时髦的人，你不是一个真正时髦的人。一个真正时髦的人，他会创造一些，他刚刚开始他带领潮流的时候人家都不敢穿的时候他敢穿，这种人才厉害吧。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大家都搞了半天要证明自己赶得上潮流，其实你是一个真正的潮流的人吗？你真正潮流的人要不敢穿的你就先穿嘛。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就是对啊，我的意思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讲。所以我们不需要让人家来定规我们，然后按照别人所说的去做了来证明我们是什么。耶稣在这边不上魔鬼的当，有两个，一个我是什么不是因为我根据你讲的去做可以证明的，第二个我做什么在乎的不是我有食欲肚子饿了要吃东西，我乃是要按照神的话我要怎么吃我要吃什么，哇，这个厉害吧。所以我们好好去思想，这就整个我在看整个的这个试探的里面都是这个原则。魔鬼要挑动我们里面的一个为自己的心，而耶稣面对这个魔鬼的引诱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都是以神为主，这个就能够面对试探嘛。你看哈，今天一个一天到晚只为自己的人，从来不想到父母的人，这个人比较容易被诱惑，你同意吗？等到一个人他不但想到自己，哎呀，我有很多学问，一想到父母的时候怎么样了？哎，他有一个力量，让他不像其他那个心中没有不想到顾虑到父母的这个孩子那么容易受迷惑。当假如我们里面想到是我们神的时候，那这股力量有多大的力量你不能想象。至少耶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他有父神在他里面，神的话在他里面，不试探神的这个心在他里面，不为了满足自己。举例来讲，我多举例来讲，什么叫试探神？一般人只把试探证明，我这样讲，去买一个彩票，神啊，假如你让我中，我就相信你。这个什么？这叫试探神了吗？就是要让神来做一件事满足我，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这叫试探神吗？什么叫不试探神呢？不试探神的意思就是我按照我的本分做事，就不试探神。什么在高的地方跳下来？这不是我的本分吗？我应该在平地上走路，这才是我的本分嘛。从高的地方跳下来，对不对？故意去吃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然后就神啊，你给我吃了以后不要中毒，有没有？这叫试探神嘛。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对不对？神啊，你要保守我啊，你是谁你保守我，对不对？你没有尽本分，叫试探神了嘛。我尽我的本分，结果怎么样呢？别人要害我， 神保守我，那个是神的应许嘛，这是神的应许嘛。但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了我们自己，希望神做什么，这叫试探神。而耶稣怎么样呢？耶稣不是为了自己从高高地方给大家都看见，在众人集中的地方，在圣殿的顶上，所有神的百姓通通在那个地方聚集的地方，他能够从殿顶上高高的十几米地方嘣跳下来不死掉，对不对？哇哇，多神奇啊！哇，耶稣不要满足这样一种，他觉得他满足了这一种，又试探了上帝，他宁愿不试探上帝，来换取他自己被人家考这个高看，这是很厉害。最后我讲到的耶稣受到一个试探，很有趣的，我讲给大家。魔鬼让耶稣带耶稣到一个最高的山，把世界和世界的荣华都给耶稣看。怎么说呢？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些都给你。所以我今天问一个问题。魔鬼能不能说，神所创造的山水花草树木动物，我把这些通通都给你？他不敢讲。为什么？因为那是神造的东西。那么他讲的世界的荣华什么，都是人手所造成，你看得见的房子啊什么这些东西了嘛。所以大家要非常清楚的记得，其实圣经里面听着，他说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什么意思呢？全世界都是魔鬼的。魔鬼真的有权让你享受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但是你一个先决条件，你要拜他。所以我现在得了个秘诀，我只要爱上帝造的东西胜过爱人手造的东西，我就比较容易不受魔鬼的影响。假如今天一个人他脑筋里面所想他所爱的东西通通都是人手所造的，那些东西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你想要得着这些东西来成为我们个人的满足，你非要向魔鬼下拜，这么厉害。求主怜悯我们。耶稣胜过这些试探的秘诀，他看重神的话胜过他自己的欲望。耶稣他不愿意试探神来满足自己的要求。第三个，他不爱人手所造握在魔鬼手中的东西，他是爱神，爱神所创造的一切。其实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有一些聪明智慧的人已经在发起一些叫爱自然。什么叫爱自然？爱自然在我的话语里面就是爱上帝所创造的嘛，是这样的吗？是不是这样？上帝创造的东西都没有垃圾，人创造的东西只要你不用了就是垃圾，所以世界充满了垃圾。这么厉害的，求主怜悯我们，让开启我们的眼睛，胜过试探。今天讲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说一个人信了耶稣走世界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在魔鬼这几方面的试探的里面，我们就跌倒了，上了他的当，但是没有关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我们什么时候警觉了，我们一回头砥砺重新开始，从前照相啪一照了，对不对？完了，这个方面洗车病。现在怎么样呢？对着照你一照，对不对？不要了，不喜欢，砥砺，对不对？是吧？这个都做得到。我说耶稣他的宝血怎么会做不到呢？但我们都可以有个重新的开始，重新开始，让我们再来过。我们以主的话为主，以我们个人的情欲为这个重点的时候，我们要上当，我们要迷惑，我们要跌倒。但是我们跌倒了，我们认识了。所以到最后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怎么传道啊？耶稣起来传道怎么传道啊？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怎么样？应当怎么样？应当悔改。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感受到我们错了，走错路了，怎么样了？我们悔改。我说悔改，我们一个人悔改是得着神天上祝福神国的秘诀。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常常是要别人悔改，因为别人悔改我就可以不悔改。我常常跟主祷告的，主啊，让那个坏人呢、啊，他让我先悔改嘛，因为他一直坏就需要我悔改，还不是嘛，他变好了我自己错我也不觉得，没人家一直包容我包容我包容我。所以大妈常常讲一句话，继续哦，我不说你还有谁敢说你啊，声音也是你大，道理也是你对，是吧？有时候我想想真的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我们要想得着神国一切的丰盛，我们要从悔改开始。别人错不代表我们有资格也可以错，哦，不是，我要重新讲一下，不代表说别人错，我错了就可以不要悔改。他错他不悔改是他的事，我得罪神，我得罪自己，我得罪人，是我要悔改。悔改是真正让神国可以领导，神的国的领导就是神一切神国里面一切的丰盛荣耀恩典，我们才能够得着。一个不悔改的人，他没有办法，不要想从神那里真的得着什么。耶稣出来传道，那么在传道以前，其实我们的想法是这样：施洗约翰一被捕，一被抓，一下到监牢，耶稣马上顶上去才对。不是，耶稣听到了，他反而退下来。为什么退下来呢？因为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在他生命里面必须要做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非凡怎么讲意气非凡的时候有种成就感，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一种退下隐藏的里面来让神的话语得着应验呢？以赛亚是在耶稣降生前700多年，这位先知就预言到有一天来的那一位，他要照亮这些地方。圣经讲拿弗他利啊，这个西布伦啊，这些地方给当时人看见是根本是一个谁也不想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黑暗的，在那个地方的人是没有盼望的。干什么？耶稣退到内在地方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有成就的人，你是有社会地位的人，耶稣不丢弃你。就是你是在耶路撒冷京城里面的人，耶稣不丢弃你。但是在什么西部人，在拿弗他利这些地方，在黑暗里面的这些人怎么样呢？照样也有光照着他们，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今天我们真的跟随主，我们不是一直在一个所谓登峰告急的地方成为见证，我们要在最没有盼望的人群当中，我们要在最被人家恨恶在黑暗里面的人群当中，照样能够成为光，能够见证主，这才是。我们不要老是在第一线发光，我们有一天也要在隐藏环境的里面，照样能够成为主的见证。这就是这就是耶稣，这也是另外一种的考验。没有想到耶稣这样的退下来，到了这一代地方以后，反而成为先知借着神的话语所应许的这样的一件事。那么下面讲到耶稣出来传道，很简单，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太福音讲的应当悔改怎么样呢？应当悔改信福音。那么耶稣一个人传就好了吗？不是，那下面耶稣集结，不，因为耶稣知道他有一天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死，所以他一定要找一批人，到有一天他不在的时候要继续。他呼召人很有趣的，两个人就是彼得跟安德烈，他们在海里面撒网。什么叫撒网？他们正在殷勤的工作，他们正在为他们的生活谋生，他们正是人生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他们很会打鱼，而且船也有，网也不破，哇，一帆风顺打鱼。在他们打鱼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们。今天有谁事业一帆风顺，对不对？身材气局都非常的得力，那时候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来跟从耶稣呢？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跟从耶稣？这是我一直纳闷的。今天有个人跑那里来跟从我，神经病，我跟从你，是不是这样吗？那么为什么彼得跟这个安德烈，他们有他们的专业谋生的技能，有没有？他们已经活了那么久，为什么耶稣一呼到他们就要跟从呢？有人就是一句话，神的主权，对，神的主权我一点都这个不怀疑。那么为什么神的主权在你身上一点作用都没有呢？不是这样吗？ 假如彼得，假如安德烈，他心里面不可慕有一位可以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在人群里面说你要悔改？不是哦，我们都是把人做错了，搞一套说法让他正当化，还重新列举来讲，还结婚合法呢？不是这样吗？这个时代不是这样吗？但是今天有多少人讲？今天有很多人真的站起来讲了。我不晓得耶稣在约旦河边受洗，他们有没有在？在约旦河西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搁在加勒身上，天上有声音说，有没有人去说？传到他，传到彼得跟安德烈的耳中。这一个人，哇，在受约翰洗的时候，谁都没有这种情况，只有他，哇，天上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什么叫这是我的爱子？以色列人很懂，我们今天这些不是以色列人不懂了、啊。神的儿子就是那位以后来拯救我们的。假如彼得跟安德烈不是个心里面存着，对，今天没有办法，这个神的儿子不来，我也要生活，我也要吃饭呢、哎，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等到是神的儿子呼召我了，还有什么事情比我去跟从这个耶稣，这个回应他的呼召更加的重要了？假如他们心里面根本不渴望的话，怎么样？其实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安德烈带领很多人，安德烈是那个素常盼望弥赛亚的人，他去找拿单叶，有没有？拿单叶也是一个跟他们一起渴望弥赛亚的人，所以安德烈是一个真正这样的人，他知道了耶稣是他相信，所以耶稣一呼召他就会跟从。当我们已经相信知道他是一位至尊至荣的上帝的时候，他的呼召我们还犹豫什么？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哪怕今天我们是一帆风顺，我们有船有网，也正在打鱼，可以过我的生活的，但是听到耶稣的呼召，他们就马上跟从。那么耶稣难道只是跟呼召那些这个人生一帆风顺的人吗？不，他后来呼召了一个雅各，一个约翰，有没有？雅各跟约翰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捕网。我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捕什么网？有一点点洞，对不对？再去抓小鱼，给他留走不怕，大鱼他跑不掉，对不对？是不是？这真的是我的想法。所以我就是一个打冲这样的人了、啊，从来不想捕我。但你知道吗？今天人生有很多的人是需要人去帮他们捕网，有这样耐心的。虽然他今天不能工作，现在他们今天没有收入，但他的耐心知道说，我网不捕好，我出去打鱼，这个网会越来越烂，那网越越来越大。所以我在历史里面后来看到怎么样，雅各就是一个真正捕网的人嘛，神就这样用他嘛。所以我们不要说这样的个性好，那样的个性不好，各式各样的人，外向的内向的，上帝都有呼召。只要是一个等候神救恩临到这个时代的人，神的呼召临到他，他就会回应，不是吗？今天我们回应什么的呼召？我们回应世界的呼召，我们回应 Apple 的呼召，是不是啊？我们回应电脑的呼召，这个电脑里面还要说是 Apple 这个品牌的。今天我们也是在回应很多的呼召，但是我们回应了这些呼召，摆上了我们一生的时间，却让我们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我们是越来越充实，生命越来越丰盛，人生越来越喜乐呢，还是越叹息？哎，我现在没有时间精神可以再去赚钱了，那么这些潮流永远在我前面，这个 Apple 只要它不死的话呢，现在是1、2、3、4、5，以后还有6、7、8、9、10，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到时候就是留下遗憾，不是吗？今天我们人都在回应呼召，但是问题是我们回应谁的呼召，这非常关键。下面最后一点我要交通，这是我最近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耶稣出来传道以后，耶稣就走遍加利利。我觉得走遍很重要。我们今天都是等在教堂里面，今天看了多少传道牧师都等在教堂里面，是不是啊？姜太公钓鱼，愿走上钩，是不是这样？耶稣传道不是在走遍各地耶，这完全不一样。那么而且怎么样呢？他走遍各地以后怎么样呢？他真的有实力， 任何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有病的怎么样呢，遇到耶稣，耶稣的能力统统把他们医好，有没有？所以他名声一传开以后怎么样呢，大家都来找他了，有没有？我一直有一个怎么讲，我最近跟一些孩子们这样分享，一个耶稣是有能，耶稣用他的能力来做事，对他来讲轻而易举，什么医病赶鬼这边，对他耶稣来讲这个非常非常的容易。但是呢，当耶稣不是用他的能力，他也知道他的能力只能医我们不能救我们，他体会父神的心说，只有你把你自己给这一群犯罪的人，为他们舍命才能救他们，你要不要？我在这边问大家，耶稣摆上他自己比较容易，还是用他的能力，他自己本身有的能去帮人家做事容易？你告诉我。
能力啊，后者容易啊，
更容易就是我本来有这个能力就 OK。 我突然想到，我到瓦邦去的时候，我们的领导就讲你说，王老师，我不是希望你到这边来帮我做事，我是希望你把你自己给这些学生教他们，以后都像你一样。哦，这个人不晓得他对基督教有多深的研究啊，他真的要我做耶稣啊，就是我有的本事帮他去做事嘛，他们这边他们里面没有人有这样的本事的嘛。但他居然跟我讲说，不是，我要把一批学生交给你，你来帮我做事，我知道你可以做，别人不能做，但是你要把你自己在这个学校里面把这些学生教成像你一样，带成像你一样。哇，我说这个简直是我那时候能够体会了哈，为什么耶稣到世界上哈，他不活3333年，一天到晚一人家飞赶鬼，对不对？他到了只活到33岁半，他就愿意钉死在世界上为我们死，因为他的能力只能够医我们，他只有摆上他自己才能够救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主的心，让我们看见主的爱。他不是要众人拥戴他，他乃是要拯救众人，以后众人真的从内心深处感恩感谢他。他不要人家感谢他，但是等到人愿意感恩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他得着的尊荣不是因为他能医好人的病，而是他能够把人从罪恶里面，从今生救到永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爱心帮人家做点事情的时候，不要得意。当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自己真正完全给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也是神量给我们，让我们走一条向耶稣道路的开始。我们请低头祷告。